交通事故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发生，除了当事人，恐怕谁也不会把他们记得太久。骂过，感叹过，惋惜过，不关己的人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但我发现，我却被这件事影响得很深。回到学校，我一直都想着那个男孩的身体。哦不，应该是尸体。我突然对那尸体很感兴趣。为什么大活人忽然就不动了呢？为什么有那么多血可以从嘴里喷出来？从那天起，我就收集有关尸体和解剖的书。当然，这些都是瞒着别人的。如果别人知道的话，那就会说我有病。时间很快过去，我义无反顾地填下了医学院的法医专业。那时候的我已经对人体非常熟悉了，但也只是停留在图画和文字的理论基础上，所以我渴望亲自去解剖一具尸体，或者说身体更恰当。所以说到这儿，煤气点燃了一根香烟，我忽然想起一个人说过，女孩长得好不好看和抽烟的动作没关系，但加烟的指头只要好看就可以了。无疑，美琪是我见过抽烟抽得最好看的女孩。她深吸了一口，稍微镇定了一下，接着往下说。在大学的第一堂解剖课，我表现得异常兴奋，因为听老师说那是一具年轻男性的尸体。医学院新鲜的尸体很少，而在解剖课能用来授课的就更少，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年尸体。因为你不可能说每天都有很多人意外身亡，所以老师说我们很幸运，因为这个男尸刚死不久，他大概25、26岁，非常健硕，强壮的肌肉和风尘仆仆的脸表示他是个体力工作者。他的头颅左侧靠近耳朵上有一个直径6厘米的洞。我们对他的死因不感兴趣，但是面对洞内依稀可见的白色脑部，还是有人不敢直视。进医学院就应该做好接触这些的准备。为了打好基础，我在暑假看过一些解剖教材，但当真的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赤裸的异性尸体，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我奇怪自己没有大多数人的害怕或者羞涩，我感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奇怪的兴奋感和好奇。当看着老师拿起刀，我就非常激动。我终于可以看看真正的人体是如何被解剖的。你知道吗？如果有神的话，人无疑是神最完美的杰作。能够亲自了解并探索它，你会觉得自己离神如此之近。忘记说了。王浩当时就是我的同学，那时候他可是非常受女生欢迎呢。可他朋友很少，很奇怪，我也是朋友极少的人。不过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差点还被人传成是情侣。说着，美琪开心地笑了起来。她的牙齿非常白，没有一点牙垢和烟黄。不过，即便是他，也不知道我的秘密。因为那时候的我，还是很怕别人知道的。当老师开始解剖时，刀划过厚重的皮肤，我听到了扑哧的声音。我后来知道，那是划开了脂肪，然后按照教材把内脏、
骨骼、血管大致地介绍了一遍。
内脏被一件件取出让大家观察，再教导大家如何制作成标本。很多人都捂着嘴，而我则贪婪地观看着，辛勤地记录着。老师说这具尸体可能要有很多用途了。整节课程很长，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最难的血管学和解剖学的课程我都学得非常好。没过多久，我甚至做到了光抚摸一块骨头就能知道这个人体是哪一块。但医学院的尸体太少了，基本上后来上课的教材都是直接拿那些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的器官和已经干枯的骨头标本来讲的。尸体对大学生来说是奢侈品，要不然国内外也不会有贩卖尸体的组织了。据说一具普通的尸体都要5000左右，年轻点的价格就更高了。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现在的单位，从事着法医的工作。现在算算，我都不知道我的手里过了多少具尸体了，有漂亮的、难看的、腐烂的，甚至一块一块的。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对人体还不是很熟悉，似乎总欠缺着点什么。说完他忽然把烟掐了，看着我问，你知道是什么？是活人。他忽然一字一顿地说。这时候我感觉脊背很凉，四周有很多人走来走去，但我觉得自己和美琪仿佛被隔开了一样。这时的我既想离开，又想接着听下去。当我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心理变态了。但我又深刻感受到了，原来这个想法在我12岁时就有了，只不过是被长期的潜意识压制着。我经常对着自己看镜子里，甚至幻想着自己慢慢划开，看看器官是如何工作的，看看血管和血液是如何运输到身体各个部位的。当然那不可能。你知道当一种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人是很难受的。我只好以动物来做替代，老鼠是最多的，似乎听上去有些残忍，但我没办法。在每次活体解剖后，我都会暂时的平静点，不过很快那种对人体的渴望又涌现了上来。我无心找男朋友，我不感到寂寞，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恋尸癖。不过我很快否定了。当我对着那些已经死去而不具有任何活力的死尸时，心里没有任何的波澜。我越来越希望自己可以真正的解剖一具活着的尸体。